和珅听了乾隆的话，心里并不高兴。虽然乾隆跟他说的这些话呀，已经是很知己的话了，但是和珅就是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有另外一番见解。永琰虽然绝口不提和珅的不是，那不是器重自己，正是因为永琰对自己心存芥蒂的表现，更说明永琰城府极深，密藏不露。这本来是很寻常的道理，但是乾隆已经参详不透了。如今的乾隆已经不比从前了，心思已经明显不够用了。然而这一层他又无论如何不能明说，更不能在父亲面前说人家儿子的不是，更不能落个离间人家父子的名声。乾隆再宠信自己，自己充其量是个奴才，表面上对阿哥们再严厉，那毕竟是人家的儿子，骨肉亲情自己无论如何替代不了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嘴里像含了一枚苦涩的果子，咽不得，吐也不是。沉吟了一下才说，十五爷器重奴才，奴才心知肚明。乾隆点了点头说，这就好。好啦，你去吧。和珅磕了个头，满怀心事的退出了养心殿。他正想到玉清宫去传永琰，可是刚出了大殿，却远远看见永琰带着海兰察和福康安进了养心殿垂花门，急忙紧走几步上前打签行礼，笑着说，哎呦，主子正叫奴才去玉清宫传旨请十五爷呢，可巧爷就来了，快请进去吧。说着冲福康安和海兰察点点头。永琰停住脚步，微笑着听和珅说完，这才说，你见过万岁爷啦？昨天说过的，我今天带他们两个进来，还是说渡海作战的事儿。他们请过旨，自然要去见你这个财神的，有什么难处再商量，你先去吧。说完便带着福海二人进了大殿。和珅原本是要随他们一起返回养心殿共商军国大事的，听永琰这么一说反而愣住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见到这位王爷，他和珅浑身的机灵劲儿就没有了，满身的机关消息通通都停摆了，不好使了。他站在当地愣怔了一会儿，没听见里边乾隆叫进，料想是忘了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打算叫他进去，只得无声的叹息了一声，便转身离去了。再说永琰带着福康安和海兰察进了大殿，给乾隆行礼请安，福海二人跪在一旁静听，永琰就把台湾的形势分一二三四简洁明了的奏说了，最后又说，皇阿玛，如今台湾的情势十分危急，林爽文已经占了台湾四分之三的地盘，儿臣已经下令死守鹿耳门和台湾府城，如果守不住台湾府城，就集中兵力守住鹿耳门，即使是现在就准备调动太湖水师修理船舰火枪火炮，最快也得到明年三月大军才能下海呀，只有大军登陆集结起来，形势才能扭转过来。儿臣的意思是调李世尧直接到福州布置海防，整顿福建水师，将来可以做后援，眼下情至十万火急，下海还得看海流风向，再拖延不得了。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。乾隆听了好像很出乎意外，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说，怎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？我军在台湾有26000人，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他差点脱口而出说是和珅说的，想想又忍住了，问道， 现在谁在台湾指挥？长青在做什么？黄世俭和任承恩又在哪里？永琰看看福康安，福康安急忙说：主子，是长青在指挥，他在台湾府，福建水师已经上了台湾，占据了鹿耳门，黄世俭就在鹿耳门，不过道路信息已经被贼匪截断，只能偶尔联络上，如今战况不太明了。乾隆一听，脸涨得通红，已是勃然大怒，砰的一拳击在桌案上，站起身来，气呼呼地说：哼，一个小小的台湾竟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一个总督，两个提督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一个驻守郡城，一个静坐鹿港，这整个是个畏敌观望的局面吗？捉李世尧，实捕闽浙总督，海宁捕福建巡抚，原任总督巡抚革职听勘，黄世俭、任承恩军前正法。他已经有好几年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了，朝廷上下大小政务繁难琐事都有永琰顶着，文墨上有纪云，还有黄八子永贤协助，其他的事儿不到万不得已都由军机处兜着。和珅整天不离左右，哄着他高兴，眼中看到的，耳朵里听到的，几乎都是生平喜庆事，就算有点小小不然的烦难事，也只是皱皱眉头而已，过一会儿就忘了。今天突然震怒，竟然拍案而起，眼中喷火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。海兰察原本不打算说话的，领了旨意随福康安走路了事，没想到乾隆发这么大的火，这个平常看上去和蔼可亲的老爷子，龙颜大怒的时候竟是这样可怕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又觉得乾隆这样处置有所不妥，生怕永琰和福康安随声附和，见俩人沉吟不语，一急之下往前爬了两步，磕了个头说：主子，海宁三年前就调了户部侍郎兼盐运使，他如何能调动福建军务辎重啊？总督巡抚可以治罪，但福康安和臣至少要到明年三月才能登台，骤然杀掉黄仁二人，前敌失去主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他二人一个水师，一个陆路，又都是提督，互不同属，又不能互相节制，观望窃敌，保存实力，致使台湾成了糜烂局面。他因为心里着急，说的是又快又响，猛然间想起来，不能这么大声，那就得军前失仪了，急忙降低了嗓门，又说：求皇上明察。永琰见乾隆发愣，急忙也磕了个头说：皇阿玛，海兰察奏的对，不但黄世俭、任承恩有可杀之罪，就是台湾驻军也是罪无可赦，总督长青更是难辞其咎，但现在不是治罪的时候，福康安是钦差大臣，由他到任后酌情处置比较好。儿臣在下面和阿贵多次议论，台湾营兵虽然名义上有13000，其实有三分之一在大陆做生意，三分之一在海上走私，真正能打仗的没几个人，其战斗力还不如衙门里的衙役呢。福建水师的情形也和他们差不多，能维持这个局面已经不容易了，只要叫他们稳住阵脚，一切等福康安去了再做处置为好。乾隆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地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瞳仁一会儿放光一会儿暗淡，似乎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这一刹那间，众人才真正意识到乾隆的确是老了，他毕竟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，像他这把子年纪，能有这样的身子骨，那已经是不容易了，特别是当皇帝的，自古以来能活他这么大年纪的，像他这么大年纪还在当政的， 那简直是微乎其微。乾隆看了看在场的几个人，叹息了一声，神情颓然地坐回了椅子中，这才说：哎，真没想到他们竟是这样败坏，这样无能，看来吏治败坏，官员腐败，真是无药可医了。说着剧烈地咳嗽起来了，永琰和福康安急忙抢步上前，站在身后为他捶背。乾隆看起来十分伤心，可是眼中却又无泪，喘息着说：好好吧，就依着你们这些个败类。哎，福康安见他这样也觉得心中难过，急忙上前一步说：皇上放心，奴才去了一定把局面给翻转过来。永琰接过话茬：皇阿玛，他们明天就走，儿子送他们到陆河驿站设酒践行，等他们到台湾平息了叛乱，一定给您供上一篓新的乌龙茶。这样才算把乾隆给哄高兴了。他点点头说：嗯，是该看你们的了。行了，你们去吧，朕等着你们的乌龙茶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福康安就出发了，走陆路到达太湖水师，这是他父亲傅恒早年训练过的兵。这几年他料理军务，常常加意嘱托训练，整顿军纪，修缮火炮，料想稍加整顿就能下海了。但是他始料不及的是，这支水师的船舰枪炮都到了更换的年限了，这些船在太湖上游弋，摆摆样子，吓唬吓唁水匪什么的，绰绰有余，但是出海作战是万万不能的。船外表刷的漆看上去崭新崭新的，但里面的木头都腐朽了，根本就禁受不起海上的大风大浪的冲击。经过仔细的检查，十有七八不能用。福康安内心焦急，却又万般无奈。他知道李世尧到了福州，忙行咨文，命他就地赶制火炮，一面命所有跟从他的官员都出去征用民船，一面督促建造新军舰，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啊。此间永琰多次发廷谕，连连催促他出海，乾隆也几次下旨督问，而且辞气严厉，毫无通融的余地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福康安到太湖水师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迟迟不出发呀？至今还到不了福建水域呢？难道你也是畏敌不前吗？他们远在北京，当然不知道福康安的难处了，光说出发，但是目前根本就不具备出发的条件，船舰没造好，枪炮不凑手，粮饷供应又不能保障，怎么能草率出兵呢？几次催问户部，户部都是叫苦连天，说穷，说没钱。和珅那边呢也装糊涂，表面上挺积极的，却是不真给实惠。福康安一辈子出征都是轻骑快打，后勤辎重自有保障，从来没像这次这样举步维艰。也亏了福康安耐摔打，面对如此多的压力，他紧咬牙关硬挺着，自己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督察造舰，直到深更半夜才提着灯回营稍事休息。几个月下来，人整整瘦了一圈，还没出兵呢，已经花去了库银700多万两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经到了六月份了。福康安连忙带急，已经是七窍生烟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船总算是下海了，但是却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三个月。此刻，台湾的局势已经是危如累卵了。自三月间，闽浙总督常青就在福州坐不住了， 也是因为他平常巴结孝敬和珅有功，和珅在关键的时刻给他透了口风，让海宁转告他说，若不即时赴台湾力挽狂澜，恐军祸在不测。长清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也顾不得万金之躯了，忙赶赴台湾亲自督战。长清对形势估计的不够充分，他以为不过是几个匪贼捣乱而已，自己亲自出马必定马到成功，带着护卫随从上马出城，登船出海，在鹿耳门一登陆，他就觉得情形不大对头。官军连营接战，四周号炮之声不绝于耳，偌大的鹿耳门滩头刀枪林立，几千兵士都缩在营寨之中，竟是不敢迈出大营一步。原先他那点虚焦之心顿时化为乌有，几百名哥斯哈外加一千精锐兵丁护送他到台湾城。一路上东边一声炮响，西边一声枪响，火箭起火不时升空，他不由心惊胆战。要说呀，他也是将门之子，官至高位，也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，至此他才明白什么是兵凶战危，这可不是坐在千押房里能够想象得到的。当天晚上他到了台湾，长清便立即召集八总以上的官员会议，商讨如何出击剿匪。可是议到半夜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，几个参将言语支吾，都说朝廷已经派福大帅来了，还是等援兵到了再出击比较好一些。殊不知长清他就是怕福康安来了自己不好交代，才想趁着福康安没来之前赶紧出击应付一下，这样福康安来了他也好说话呀，不管怎么说我是亲自出征了，那打不过人家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，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。没想到这些将佐啊，连这点面子和虚荣心都不给他，硬要等福康安来了再出兵，那自己这张脸往哪儿放啊？想着不由勃然大怒，一拍桌案站起身来说，那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？难道福大帅不来就不打仗了吗？我的意思立即出击，本都亲自出征，要立马扬威，给姓林的一点颜色瞧瞧。话音没落，城外传来了一阵战鼓声，还夹杂着呐喊声，在座的都是些败军之将，一个个都似惊弓之鸟，听见这种声音吓得脸色苍白，都看着长清等他拿主意。长清是心中发虚，却故作镇静，大喝一声，来得好，传我的中军，城中原有的驻军再增加2000，跟我迎敌，杀退贼匪，大家放假，我给你们出票出现牌，保管人人升官。这众将一来惧他的威势，二来见他如此豪气也觉得有点壮胆，当然还有点叫你也尝尝厉害再来训我们的幸灾乐祸之心。各自起身集结队伍，在镇台衙门前点起灯笼火把，总共集合了2500人，浩浩荡荡的向城南涌去。离着城南门还有一里地之远，就听见城外喊声震天。长清本想登上城头瞭望一下，就着火把的光亮，他看到兵士们个个面带怯色，又有些犹豫了，但想想城外不过都是一些乌合之众，突然出城袭击一下得点便宜就收兵回来，也不至于出什么差错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在马上马鞭一指，大喝一声，打开城门，我的哥斯哈在前头， 然后是骑兵步兵，给老子冲啊！城门哗然洞开，100多名哥什哈呐喊着放将驰城而出，人喊马嘶，煞有威势。造反军没想到官军竟敢冲出城来，一时间倒有点茫然不知所措，但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四面便都响起了号角声，他们好像是在相互联络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见正面东南西南黑乎乎的椰林里燃起了无数火把，紧接着呐喊声也响成了一片，火把向着城门快速地移动着，一会儿就与冲在前面的兵士接上火了。这么一来，官军顿时乱了阵脚，因为城门太窄了，前面的接上火了，后边的兵士还没出来呢，都拥挤在护城河桥头上乱作了一团。突然对面的椰林里火光一闪，紧接着轰的一声炮响，地动山摇，震撼的大地在瑟瑟发抖，炮弹打在护城河里，激起一丈来高的水柱。没想到这些个暴民还有大炮，冲出城来的官军吓懵了，一时间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接着轰轰轰，又是三炮，这一次却是打得很准，护城河桥头4-5匹马顿时人仰马翻，队伍立刻乱了起来，有的拨转马头催马就跑，后边的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还在催马往前跑呢。这么一来可热闹喽，马碰马，马挤人，马踩人，人打马，乱成了一团呢。长青这时候刚刚出了城门，不料敌军发现了他的大道旗，对着他的道旗又是一炮，这一炮正打在城门顶上，城门坍塌了好大一块，砖头瓦块砸落下来，长青的肩头还挨了一下，胯下的马也不知道被砸了哪里，一声嘶鸣，前蹄撂起老高，差点没把长青给掀下来。他惊魂没定，周围又响起了枪声，眼见身边的兵士一个个倒下去了，长青也顾不得尊贵的主帅身份了，大喊一声，退兵，快退兵，说完是调转马头猛加一鞭，便不顾一切的冲回城来，竟然把步军也踩倒了一片。刚刚出战还没交手就败下阵来了，长青从此蜷缩在台湾城内不敢出去了，只和黄世俭约束军队，再不敢严战，命柴大济死守朱罗城，命任承恩全力打开给养通道。可是无奈似乎台湾的百姓都跟着反了，小股部队就是大白天的也不敢单独出城，运送粮食至少要2000兵士护送才行。李世尧派刘宝奇、惠同济等人往鹿耳门运了大批的白米、风干肉和火药，不但送不出去，还要派重兵把守，怕被敌军劫了去。这么一来可苦了驻台官军了，既没有粮食给养，也没有兵器火药，饿得头晕眼花，连走路都打晃啊。他们一个个望眼欲穿，都盼着福大帅早日前来援救。他们急，福康安何尝不着急呢？6月间，他的钦差行辕终于移到了福州，可是他似乎还嫌准备的不够充分，只是下令长青等所有的台湾驻军齐营一律不得轻举妄动，一切等候军命。长青好不容易盼的福康安到了福建，可他又迟迟不出海，这他究竟是在等什么呢？